我来解释一下这个题目的意思。中国指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那么这个文献学呢，刊目录实际上主要包括三块。第一个呢是目录学，是中国古籍目录学。这个主要是提供我们了解中国目录学的基本知识，以及运用此知识形成能力，去利用书目的这样一个达成这样一个目标。这个古籍版本学是向大家提供关于中国古籍版本的基本知识，并且在操作里边培养起鉴别古籍版本的能力。下面那个史部和集部的要集序录，相当于史料学，是具体的向大家介绍，并且提供范例，怎样利用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和文学文献，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个课呢，最主要的这个目标是培养具体的操作能力，它是一个实用性的课程，是一个工具性的课程。因此呢，这个课你们要下的主要的功夫是在图书馆，是在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包括我们学校的古籍阅览室，以及国家图书馆的新馆的善本阅览室，以及北海北图老馆的普本线装阅览室。好，大家来看这个讲义。这个目录学和版本学对我们有什么用处？简单一句话讲，这个目录学呢，就好比我们去做田野调查、学术考察，我们所必不可少的地图、向导。必要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地图，必要时候向导的帮助的话，我们就会走很多弯路，而不能够最快的到达目标，到达在预象里边，我们所要到达的田野调查的历史遗迹的所在地。在寓意里边，我们所要找到的最有用的、最有价值的文献。这个版本学呢，就好比你们找工作、谈恋爱，对对方的了解，也可能就是说一次就定终身，那可能很合适，也可能不见得。那么你需要了解他的具体的情况，版本学就是这样的意思。同一本书，你有多个选择，因为它有不同的版本。那么你了解它的具体的情况，这就是版本学的责任，它的功能。好，我们具体来看一个例子，马上就出来。现在你们看到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是《宋本杜工部集》，也就是说杜甫最早的版本，宋代课本，它的书名是《杜工部集》，宋本两个字的定语是现代人给它加上去的，这是保存到今天的最早的杜诗集子的版本。那么这张疏影，我们看这个左方，实际上它就是卷二，请看，这个叫做版心，这条细长的这个行格叫做版心。在版心的中央有"杜集"，也就是"杜工部集"两字的缩写语。它下面的中文数字二是卷数，卷二；再下方的中文数字四是表示卷二的第四页。那么在"杜集"卷二第四页有北征。现在樊和平研鉴一下"北征"两字下面这个双行小字的注释，看得见吗？我来放大一点。哎，好，哎，缩小一点。 好，就这样。
北征归至凤翔，落至范网司都座。
好。那么这个双行小字它记载了做杜甫做北征诗的这样一个具体的背景和本事。归至凤翔，这个归是从安史叛军占领的长安，逃出长安回归唐朝。那么到达了当时唐朝的行在，也就是临时首都所在地凤翔。末至放往福州作，归至凤翔是此诗所发生的事件的前一阶段，那就是说杜甫脱离沦陷区投奔唐朝的临时首都凤翔。那么接下来在朝廷发生了末至放往福州这样一个事件。背景，杜甫营救被唐肃宗所罢免的宰相房管，触怒了唐肃宗。那么由于新的宰相张浩以及御史大夫韦志的营救，那么唐肃宗赦免了已经被关押起来遭到三司审问的杜甫，他本来想杀掉杜甫的。那么接下来过了没几个月，就用一纸墨制把杜甫流放回他当时的家庭所在地福州，是这样一个背景。这个材料是旁的人说不出来的，因为这样一个细节，这个应该是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杜甫自己的注释。北征是杜甫的头号作品，至少也是头等作品之一。那么他对于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显然这个小注在版本上这个叫做双行小字注，对了解北征这样一个重要作品具有决定的作用。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疏影，这个是裘兆敖《杜诗祥注》的疏影，是同一个作品。好，我来给大家念一下，也就是说请大家注意一下，同一个作品，那么求助在北征的题下，也就是刚才宋本北征的题下，以及在以下正文的注释里边，有没有刚才那句话，就是末至放往福州作？大家来看一下，能看见吗？扫描一下有没有那句话。我们知道求助，也就是裘兆敖杜诗祥注，是自清前期到现在杜诗最重要的注本。那么我们现在比较一下，刚才大家看来很清楚，宋本杜工部集北征题下有末至放往福州几个字，那么在求助里边有没有呢？没有了。他已经把这样一个对于了解此诗至关重要的史料，具体文本形式是题下注，给搞丢了，没有了，失落了。如果我们在读杜诗的时候，我们不讲究版本之学，我们只拿一个通行的大家都说很好的不错的本子杜诗祥注来读的话，那就可能而不知道有别的版本，比如说宋本杜工部集的话，我们就可能一直错过了解北征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文本依据，以及它背后所牵动的天大的历史背景这样的机会。这就是一个例子，版本对我们的重要。好的，我们看哈，前面三条引文，张之洞主要是讲目录学的功用，就目录学它给我们求学指路， 那么他尤其讲到一个具体的目录学的著作，那就是四部提要。最后那一条张之洞的引文呢，他是讲到善本的定义。那么简单讲张之洞的这两番话，一个是讲目录的价值，目录学的功用，一个是讲版本，尤其是讲善本的定义和价值。目录学呢，它讲简单讲就是指路，就像我刚才所举的例子，好比这个旅行田野调查的所需要的地图。这个善本呢，张之洞讲到啊，如果我们有一个，我们能够用善本作为读书和求学的基础的话，那么这个基础才牢靠。所以他讲读书宜求善本。如果是用一个不善之本做阅读学习和研究的基础的话，那么好比沙滩筑基，这个房子是不牢靠的，是会摇摇欲坠的。我们看一下张之洞的善本的定义，他讲了三点。第一个是足本，就是完整没有残缺。第二点呢，他讲是经本，经过经教，经过精心的校勘。第三点是旧本，足本是就此版本的内容来讲，那么这个经教是对他的这个学术加工来讲，这个旧本呢是就时间来讲。实际上在善本的定义里边，这个旧本时间角度是最重要的。那么关于善本的定义有很多的讲法，现在基本通行的讲法就是清代乾隆以前的版本，一般的讲都可以算作善本。当然乾隆以后的重要的西鉴的版本也可能列入善本，但是一般来讲年代是最重要的一条，那么一般来讲就是以乾隆为界。好，我们刚才以上这个开场白呢，就是讲到这个目录与版本对我们的用处。我们通过了解目录和版本呢，就是说我们具体在操作上来讲，我们要研究一个什么题目，一个什么作家作品文学史现象，我们知道怎样利用本校、国家、海内外各图书馆的目录、电子和纸本，包括出版的书的目录，怎样到图书馆、到书库、到书架上是找到这本书。当然，目录学还会为我们及时的、先期的提供关于此书的一些基本的信息，以避免我们最快接近目标，少走弯路。这个版本学就是告诉我们，找到这些书之后，我们能够识别它的年代、它的价值的高与低。好，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目录学，大家看第五页。目录的目呢，就是指书目，那么在早期它还包括篇目，就是在目录的著作里边不仅会记录下该书的书名，而且会记录下该书的篇目的目录。我昨天晚上搜寻某一部书，具体讲旅行书目，我看各个大的那些网站，比如像当当网，他会把这个书的全部目录放上页面的，放上网页的。那么这个做法是和目录学的本意的这个目包括篇目是一致的。好，往下看，这个录呢就是序录，也就是记录叙述这个书的作者、版本、校刊，它的内容。那么这两者合起来就是目录的这个本意。我们往下看，中国最早的目录学的著作，那么就今天所知道是西汉刘向的别录。刘向的别录那么今天已经不存了，但是呢他通过刘歆的七略保存下来。具体讲 七略既然原书也不存，但是呢，他通过《汉书艺文志》而大体保存下来。请大家看下面那一段关于七略的介绍。刘向呢，他整理皇家图书馆所保存的文献，他最后呢，对所有这些图书做出了一个注录，那么叫做别录。他没有完成这个工作，他的儿子刘歆来完成了这项工作。那么这个工作的最后成果就是七略。这个略呢，就是要略的意思，要略的意思，也就是提要的意思，概要的意思。七呢是七个种类，请看下面的具体的分类。七略的第一略是叫做集略，看小字注，颜氏古《汉书艺文志》的注解。这个集略就是诸书的总要，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总的提要。那么以下才是这个当时也就是汉代中国图书的具体的分类，它包括六义略。这个六义呢，就是六经，指儒家经典，诸子略、诗赋略。诗赋就相当于后来的集部，也就是文学。兵书略、术数略、方剂略，大家可以留意。那么六义相当于后来的经部，诸子相当于后来的子部，诗赋相当于后来的集部，经、史、子集已经具备。其余各略，比如说兵书、术数、方剂，后来都归并到子部里边去。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留意到的是，七略的分类里边还没有出现史部，后来的史部，后来分为四部，经史子集，下面我们要着重讲到，现在可以先不管它。那么在七略的这个体制里边，它每一大类，这个大类就是略，这个略呢，可以按颜氏古的注释把它讲为概要，其实也可以把它讲为，同时也可以讲为分界的意思。略从田，它就是疆界，界限的意思。那么实际上它也可以把它引申讲为分类，学术的各个领域的划分。那么每一个大类，就是大的书目的划分里边，它一开头有大序，然后每一大类里边还分为小类。七略一共分为六类，38小类。小类呢有小序，所有这些个大小序是叙述这类图书的学术源流。那么把所有这些大小序汇编起来，就成为集略。也就是说，集略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图书的领域的种类的划分，它是一个总的提要。那么简单讲，齐列的传统，中国目录学最早的典范，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书的目录，一个是书的这个提要，它的学术源流。往下看，那么班固它保存了齐列的基本内容，也就是保存在今天所能够看到的《汉书艺文志》里边。注意它的不同，就是把大小序分散在大类小类之后，而不是在它的前面。一句话，《汉书艺文志》简单讲，汉志它保存了这个七略的基本内容。那么中国图书分类的这个情况在以后不断的演进，到了近代呢，循序的中经新部根据六类的划分把它简化为四部的分类法，也就是说把中国图书的六类分类划分为甲乙丙丁四部。那么这是四个代号，四个符号，它代表的是经子史籍四类。它原来六略里边的诸子、兵书、术数、方剂合为一部，就是子部。 而且他创立了原来没有的史部。不过他和后来的四部分类法不一样，那就是说他的史部还放在子部之后。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再往后往下看，东晋李冲呢，他挑换了子部和史部的次序，把史部放在子部之前，这样四部分类法的次序就是金史子集。那么这个分类法被唐初官修的隋书经济制所采用和体现。甲乙丙丁四部图书分类具体代表金史子集四部书，这个分类法为隋书经济制所采用。隋制是中国目录学继汉制之后最重要的一部文献，那么它的意义之一就是确立了四部分类法。这个分类法一直沿用到今天，在凡是涉及到中国古籍的领域，图书领域里边，过去100年来，尤其过去60年来，图书分类法的花样百出的采用，最后都归于消亡。那么在中国古籍这个图书分类的领域里边，实践证明，过去60年的实践，100年的实践证明，四部分类法是最为符合实际的，最为方便实用的，简单讲是最为科学的。而其他各种各样的图书分类法最后都只有归于消失。